主后2009年6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刘景昌牧师，讲道题目灵性的培育。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相聚，很感谢主的带领。我刚刚在高铁下来的时候，其实身体很不舒服。那个搭接驳车的时候，我量我的脉搏，我知道我 一分钟大概超过100次，所以那时候呼吸有点困难。那我在想怎么会这样，我在想今天要陪灵，明天要陪灵，那应该有征战，所以就一直深呼吸，也求主那个引导我。那感谢主现在还站在这里，我刚刚量了一下也是100多下， 也是一百多下，不过求神与我同在，也求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也为我祷告。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靠着主的名，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我们要呼求我们的主，用他的灵浇灌我们大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奉你的名相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真的要敬拜你，我们将我们的心献给你，主，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的灵的同在，求你从施恩宝座上对你的儿女每一个人说话，用你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用你的光照亮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来看，第八节第九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节。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我们接着来看第十节一直到十八节的地方。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里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一事。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面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则是何用法术的都领我到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好，我们读圣经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刚刚读了这几段的圣经，我不知道我们的感受如何。那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来的，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奴隶，但是他们长得蛮清秀的，而且很聪明，所以年轻的时候就被选要成为国王要特别训练的人。可是当他们跟一般的年轻人一起受训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记载，这几个属于上帝的年轻人 他们很勇敢的跟那个掌管他们的管理他们的官员说，我们不吃跟你们一样的，我们吃很简单的，我们喝很简单的，这样就够了。那管理他们的人很担心，那这样不行啊、哦、虽然你们这样我比较省，可是怎么样，当你们这样的话，如果你们脸色不好身体不好的话，那我被处罚。可是但丽丽跟他的朋友跟管理者说怎么样，你不然你试试看几天看到底会怎么样，如果一切都像我们说的一样，我们的身体各方面都比别人好，那是不是你就让我们继续下去，那如果我们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照你的方式。结果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但丽丽跟他的同伴怎么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虽然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喝得非常简单，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智慧以及他们的身体超过当时候在他们周围那些吃好而且享受很好的这些年轻的人。这段经文是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属神的百姓，虽然我们有时候外在环境非常的困难，我们被掳甚至我们的命运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依靠神，那神真的会引导我们，会带领我们。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但以理在他的国中，人家称他是怎么样，里面有什么圣神的灵，他有美好的什么灵性。什么叫美好的灵性？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他有超越别人所没有的东西，这是但以理所有的。我们羡不羡慕这样的生命？他很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他很深的经历到神的智慧在他里面，他很深的经历到神的话语在他里面，神的话在他里面对他说话，所以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他可以理解。可是最宝贵的是什么？当他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王要给他那个国家第三位的这个职务，而且要让他身穿紫袍，要赏赐他各样的这个金银财宝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这些我不要，归你自己，归给别人，我不要，我要的不是这个，可是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就是但以理他的生命。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生命？因为他有神的同在。我刚刚踏进我们太平进教会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好几年前我在我们教会里边，就在我们教会那个围墙的里面，靠近边这边的门，有一个很特殊的经验。那个经验很深的提醒我，神真的是爱他自己的百姓。我以前跟我的家人还在台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来我们教会做礼拜，有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台南德光教会。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做礼拜，那一次为什么来这里做礼拜？因为那一次台南德光教会他们全教会都去三地门去那个野外礼拜。那德光教会的罗牧师跟我长得有点像哈，我们很好哈。他就跟我说，刘牧师，那个要去三地门野外礼拜啊，你那天要不要出外讲道？我说没有，我那天都没有排。他在一个多月前就跟我说，那你跟我们一起去。你有没有去过三地门？我说从来没有，到现在也还没有。哦，到现在也还没有。他说那你来啊。我说好好，我想去，因为我时间也没有排其他的那个服事，所以我想去。师母跟孩子也跟我说一起去。我说好好，可是师母跟孩子都报名了，只有我一直想报名，可是一直没有报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前一天礼拜六的时候，我还遇见罗牧师，他还跟我说走啊走啊，我们为你留位置啊，走就只要来就好。师母也跟我说来就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师母跟孩子都穿好要去了，我还跟他们说拜拜，我就来我们太平进教会做礼拜。我不知道为什么礼拜完的时候，我还在门口那边遇到那个欧丽人师母，我们那时候是同事，我还跟他讲了一些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间跟他说拜拜，我们话没有讲完，我跟他说拜拜，我就走了，我就骑着我的脚踏车就走了。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好，我不知道怎么搞的，赶快想回家，他觉得肚子好像很饿，那我就本来想去吃个东西，后来就觉得不太对，我觉得怎么样，想先回家换个衣服然后再去吃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我对欧丽人师母非常不好意思，我们讲话讲一半没有讲完，我跟他说拜拜就走了。他莫名其妙的看着我，我也觉得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就这样走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突然间我换完我的裤子，我换了短裤，我喜欢穿短裤，换短裤完的时候，我赶快要出门，因为我觉得肚子很饿， 突然间电话铃响了，那我就接，我希望说这个电话不要太久，因为肚子真的很饿。一接的时候，对方跟我讲：“贫穷呀，你老婆、欸，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电话，我就从打算从我住的地方九楼跳下去。”这是一个教会的青年，这是一个非常受非常好的训练的知识分子。可是那天他没有做礼拜，因为他心境不好，因为他觉得神不爱他。他在电话里边就跟我说，他跟神说，如果他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到他电话，他就跳下去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抱怨神不公平，神不爱他。然后他等他抱怨完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听我说，神很爱你。他说为什么神爱我？我说神要你的命留下来为他做见证，神要你为他来征战。他说为什么？我觉得神不爱我。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不应该接到你的电话的。你以为我接到你的电话是天经地义的吗？没有。今天我跟我家人，我们应该在三地门做野外礼拜，我跟德光教会应该在那边做野外礼拜，人家牧师还为我留一个位置，可是我今天莫名其妙的跑到太平金教会做礼拜，还跟欧丽仁师母，他也认识欧丽仁师母，我还跟他讲话，讲到一半突然间就跟他说拜拜，我就走了。我觉得我很不礼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肚子我想去吃饭的，可是我竟然跑回家来怎么样换裤子。这一连串的这一切，难道神没有在跟你说什么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他是很会动脑筋的人。我说那么多的偶然加起来是什么？有那么凑巧那么多的偶然吗？可以让你这样碰吗？让我这样碰吗？后来他整个安静下来，我就跟他说，我觉得神好爱你，他要让你深深的体会到，当你觉得他不爱你的时候，事实上他是爱你的。我不应该在这里，我不应该接你的电话的，可是竟然让我接到了，而且差几秒，我如果怎么样晚一点进来或早一点进来，我也接不到你电话，不是吗？那时间，这个时间是谁算得那么准？我也算不准，你也算不准，谁为你保留这一切的？后来我看他静静的在听我跟他讲，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边讲了一个多小时，长途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带他祷告，后来他安静下来，后来我真的知道他再一次再回到神的面前，他觉得神爱他的。他在电话里边，我们一面祷告的时候，他一面哭泣。每次我看到高楼的时候，有时候我一看到第九楼，我就想到这一幕。我今天踏进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就想到当时候几年前这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在我里面。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更深的认识神，我们要更深的体会神。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同在？有。他们起先相信神，他们也相信这个神应该是信实的神，应许的神，所以他们就很大胆向管理他们的官员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要求，让我们试试看。他们真的看到神的同在了，因为他们吃的不是山珍海味，不是国王为他们预备的，是简单的再也不能简单的食物以及饮水而已。可是他们整个的成长，他们整个的训练，他们后来的表现都超乎当时候的一般的年轻人。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打算为神做好好的征战。今天晚上我师母跟孩子有来，我们必须为神征战。那我们要征战的时候，我们必须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美好的灵性，有圣灵的灵，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时代像但以理一样，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时代做美好的见证。我记得不久以前，两三个月前，有一个晚上我自己很累了，所以我吃饱饭就躺在床上在休息，没有想到休息的时候我睡着了。突然间呢，我的小儿子穆比就开我的那个房间进来，没有敲门就开进来了。 他很大声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爸爸，你的对手死了。”我的对手死了，我吓一跳。我的对手是谁啊？我的对手死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就很惊讶，为什么他会知道呢？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了，我就说：“你是在指？”对啊，他说：“我看到电视啊，电视里边写怎么样？那个圣严法师怎么样？去世了。”哦，我跟他说：“孩子啊，圣严法师不是我的对手。”不是说他不是我的对手，我是说我没有想到他是我的对手，而且我跟他说，圣严法师，我没有把他当成是对手，他不但不是我的对手，他甚至是我的老师。我学佛学是向他学的，所以你这样讲。不过我后来就跟我孩子跟穆比说，可是你说的也对，我觉得他是不但是我的对手，是我们台湾的基督徒的对手。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圣严法师或正言法师他们活在我们面前，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认真，我们要征战，我们要求神赐给但以理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圣严法师他过世的时候，报纸有没有登很大的新闻？有。为什么？因为他过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留下来的那个就是说，他过世的时候请人家怎么样把他的身体怎么样火化以后，再来呢把他的骨灰怎么样撒在花园里边就好了，不用埋葬，不用任何的仪式，不要人家纪念他。圣严法师如果要举行法会的话，那多少人会参加？可是他这些他不要。还有呢，他说他留下来的遗产他不分给他自己的亲人，他给谁？给他们佛教的教会。光是这两点就让我们很多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内心里边会觉得说，真的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对我们挑战很大。可是不只是这样，我跟我的孩子，我跟穆比说，其实我觉得从我内心里边我会敬佩这个人。为什么？有一次好几年前，有一位牧师，他现在在美国牧会，他送我一本书，是关于圣严法师的一个传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送我那一本书，而且还给我好几本叫我送给别人。一位牧师送法师的传记给一位牧师，叫牧师送给别人。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在挑战我们。我们知道圣严法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基督教研究》，这本书在台湾不知道卖了将近十万本的，影响多少个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观念。他写这样的书，那个书里面很多不正确的，对基督教的很不正确的这个攻击或理解，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台湾很有影响力，影响我们的宣教，他影响我们的宣教。那不但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他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不是在宣传他，我是在讲这个人他这样在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用心来活。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可是他觉得他要好好的宣扬佛教，他为了要宣扬佛教，他立志他要拿到最高的学位。结果他跑去美国，去日本念书，他是台湾的法师第一位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的法师，他去六年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回来。还有他曾经在台湾美浓这个地方一个佛教的寺庙里边，他把自己关了六年，关在那个寺庙里边六年都没有出来，他住在一个小小的像套房那样的，在那边读经读了六年都没有出来，为了要把佛经怎么样读通读好。还有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跑到美国去纽约，他的传记里边这样写，他只买了单程的票，冬天的时候跑到纽约去，他身上带着没有带什么衣服，买单程的票，因为他不打算回来了。他立志要怎么样？他说他要在美国宣扬佛法。他不知道他下飞机以后他要往哪里去，住在哪里，要吃什么，他都不知道，完全没有预备。他只带着单程的票，然后坐上飞机，他立志他要宣扬佛法。然后他说，如果因为这样他死在纽约，他都甘愿。我曾经跟台南神学院的神学生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们要怎么样？对于这样立志要宣扬佛教的人，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当传道人的人，我们被呼召的人，我们当耶稣基督精兵的人，我们当如何？他影响了很多佛教的年轻人，跟着他走。他的意志，他的心向，让很多人受吸引。但于在他的时代，他非常的特殊，因为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有神的灵跟他同在，有神的智慧跟他同在，所以他能讲解别人没有办法讲解的。这个角色应该是基督徒在台湾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台湾才有希望。我们为什么今天的台湾是这样？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角色没有扮演出来，没有流露出来，以至于让别的宗教取代了神本来要给我们的定位。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深深反省，我们应该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很感谢神，今天晚上我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太平进教会是南台湾指标性的教会，我们如何，台湾的教会就是如何。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年长的，不论是年轻的人，我们内心里边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神让我们在太平进教会聚会，神召我们在这里，让我们世代居住在这里，或是我们来到这里可以一起聚会，一定有它很特殊的意义。我很感谢主，让我的孩子告诉我，你的对手死了。我高兴的不是他死了，而我担心的是下一个圣言在哪里，他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很可能预备好了。我跟大家分享，跟大家报告，大概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佛教的一个研讨会，我在那边也发表对佛教的一些看法，一个论文，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在研讨会休息的时候，那我们在吃点心，跟我同桌的是好几个法师，那我们坐在一起，其中有一个越南法师，他就跟我说，刘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两年以后我被安排要去美国念书，你猜我念什么？我说佛学啊，或宗教学。他摇头，他说不是，我被安排，他说我被安排要念神学，我被安排是念神学的。然后他跟我说，以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对手了。他公开向我挑战，以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对手了。这个越南来的法师，他真的有很坚强的意志，他也告诉我他是谁的学生。越南有一个很出名的法师曾经自焚而死，他说我是他的学生，我们都立志为佛教而牺牲我们自己。他是这个老法师训练出来的，他说我随时准备要牺牲我自己，为了宣扬佛法。然后那个日子以后不久，那个研习会以后不久，有一次啊，师母，那时候我们在台南，师母开着车子载我，刚好从永康那边要回台南市，就在永康的路上，那时候中午12点，夏天哦，中午12点，我看到竟然有一个法师怎么样，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在台湾的柏油路上，在永康往台南市的柏油路上，他做这样的仪式，旁边有后面有一个法师跟在他后面。我一看，我就跟师母说，这个法师我认识啊，就是研讨会的时候坐在我前面跟我挑战的那位法师啊。他为了台湾他做这样的行动，我从来没有为台湾这样磕头过，可是他为了要表达他对台湾的关心跟爱，他这样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在12点，中午12点，夏天的时候，他在艳阳之下，他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从内心里边老实说，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害怕，害怕说如果佛教的法师们他们都是立定这样的志向的时候，那我们这场仗打起来非常的不容易了。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自己要给神用？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自己真的要在这个世代为神而征战？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真的为神而预备了他自己，他预备了这样做。 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景况，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立下我们的志愿，我们真的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如果佛教的法师、佛教徒们，他们都不是为自己而活的，那我们应该为谁而活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比他们是正确的，那我们不是更应该为神而活吗？我们要经历神，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深深的经历他，经历到他的爱、他的同在，以及我们生命不断的被他来更新跟改变。刚刚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都在提醒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我们生命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是可以被提升的。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每次我闭起眼睛的时候，这个故事都会很深的吸引我。我看这个故事一再一再的看，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深深的打动我。100多年前在非洲有一个小小的部落，这个部落他们跟另外的部落常常起冲突，结果这个部落呢，常常因为他们比较小，而且他们比较善良，所以常常被欺负。有一次在半夜里边，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部落就来了，突袭他们，把他们整个几乎怎么样，几乎快把他们灭光了。他们被屠杀，被抢走很多的东西，然后妇女啊被奸淫等等这些，他们经历了很凄惨、很凄惨的一切。等早上醒，早上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族人死的那样，啊，遍地都是尸体。这个当酋长的他心里很难过，他觉得自己很无能，怎么会这样？明明知道对方很残忍，那为什么他们半夜的时候在睡觉不够警醒？那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十几岁的一个，15岁的一个小的一个青少年，带着他这样看，心里很难过。可这时候对方又出现了，对方派着人来说，从今以后你们要不断的听我们，完完全全听我们，我要求什么你们就要付出什么。对方就把他的孩子，把这个酋长的孩子就抓走了，把他当成人质。他说，你的孩子在我这里，当我向你们要求什么时候，你们就完完全全照我要求的要提供给我们。这个15岁的酋长的儿子被抓去成为人质，在那边受尽了他们的欺负虐待，但不断的每天好几次拿鞭子来鞭打他，要的就是要他的父亲能够提出更多的东西来提供给这个强大的部落。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他就不断的加倍的来鞭打这个酋长的孩子。这个酋长的孩子他只有15岁，天天被鞭打。那鞭打的那个背后的伤呢，不断的溃烂，他痛得不得了，那没有人拿药给他，而且他们给他很少很少的食物。他天天都觉得他快死了。所以这时候他觉得说，他也知道父亲其实没有力量来救他。他在内心里边就对着上天说，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不如让我死去不是会更好吗？他身体很痛，而且背部都是花脓，对方还不放过他，把他绑起来，把他绑在一个那个像十字架那样的一个架子上面，把他绑着，然后叫他说，今天晚上过了，如果你父亲还不拿东西来的话，那我们就打算怎么样，就把你活埋。这个15岁的少年他很难过，我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上帝啊，如果你是存在的，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命运？在夜晚的时候他被绑着，然后他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活埋了，他内心非常的难过。敌人呢在旁边作乐，很高兴，在那边唱着，在那边跳舞，在那边喝着酒。突然间呢，有一道光就从上面照下来，照在他的身上，然后跟他说，你赶快走。这时候绑在他身上的那些绳子全部都松绑了，然后那个光照着他，给他一股力量，就跟他说赶快走。结果他就赶快就怎么样，一直跑一直跑。其实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完全没力气， 他也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力气，他就一直跑跑，连续跑了好几天，跑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他才停下来。后来他靠近一个村落，发现有一个孩子，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好像是他认识的，他就注意看，然后等他靠近他的时候，他就出现，真的是他认识的，然后他就让他看到他全身的样子，然后那个年轻人，那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很同情他，问他你怎么了，他把他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他，他说没有关系，你来这里我们可以照顾你。这另外一个少年人就带他 让他身体得到一些康复，然后就带他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这个另外这个年轻人已经认识耶稣，已经信耶稣了，就带他去参加聚会，然后跟他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然后在这里慢慢的你可以找到工作，我们可以帮助你等等啊。这个酋长的孩子他就很好奇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就在那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啊女的宣教师。那天晚上他带布道会，就在布道会的当中，他在讲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个经验。他说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强光，那个光让他扑倒在地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酋长的孩子在底下听，听了就觉得说，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怎么有一个叫保罗人遇到那个光，那个光让他扑倒在地上。然后一听他就说，他就从在人群的当中他就一直喊，我就遇到了那个光，我就是遇到了那个光，就是那个光怎么样让我的所有的绳子都松开，然后那个光还从光里面有声音告诉我赶快跑，就是那个光。后来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跑去跟那个女宣教师说，那女宣教师也很注意他，说你刚刚到底在喊什么，你说的那真的是这样吗？他说我真的是遇见这样。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所遇到的那光就是主耶稣的光。怎么样来引导保罗的光，在100多年前的引导了这个非洲的孩子，释放他，拯救了他，引导了他。反正这个孩子很深的他知道耶稣那么爱他，他就立志他自己要更深的认识耶稣，然后他觉得他要将他的生命献给耶稣，更重要的是要他将来要带领他的族人全部来归向耶稣。后来这个女宣教师还跟他说，要认识耶稣你必须认识圣灵，圣灵让我们来认识耶稣的，带领我们认识耶稣的。所以这个非洲的孩子他就一直渴望能够认识圣灵。然后这个女宣教师就跟他说，如果你要认识圣灵，你最好到纽约这个地方有一位牧师，你去拜会他，他是圣灵的专家，而且他有很多的恩赐在他身上，他可以教导你。所以这个非洲的孩子就一直想他要到纽约，要从非洲到纽约，可是他不晓得纽约在哪里。有一天有一艘船，商船靠近他们的那个港口的时候，他就问那个船长，看船长下来就问说，你们这个船要去纽约吗？他说对啊，我们下一趟的目标就是要去纽约。然后这个非洲的孩子就跟他说，那我要去啊，我要去。那这个船长说，要去很好啊，你去买票啊。他说我没有票。结果这个船长很生气，就把他怎么样踢到旁边去，然后说你走开，不要挡我的路这样。结果这个船长就带他的水手们下船，在那边狂欢了几天。这个孩子一直守在那个船边码头，在那边守着，他怕船开走，他就那边守着。结果几天以后，这个船长带着水手们要上船了，结果这时候他就又跟船长说，船长我要搭你的船。他说你去买票，我就让你搭船。他说我没有票。他说那这样谁带你？他说我爸爸跟我说我可以跟你去。他说你爸爸是谁？他说我爸爸在天上。哦，爸爸在天上，他告诉我可以跟你去。那船长很生气，又踢他一脚，然后船长就怎么样带着水手上船，然后说怎么样那个起航。结果要起航的时候，人家来跟船长说，报告船长，我们缺了一个水手，缺了一个水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结果船要开了，那一定要照时间开。结果这时候船长没有办法，就望着这个15岁的那个少年跟他说，你上来吧，是我跟你说你要做苦工来得到这个船票，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 这样我让你免费的搭船到 纽约去。这个孩子是整艘船里边唯一的黑人，又年纪又那么小，所以整艘船的人对他很看不顺眼，很多人想修理他，甚至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那个很想把他宰掉，因为他没有办法容忍说他们船里边竟然有一个黑人的小孩子在那里面。结果呢，这个船长他常常喝酒，有一次船长就叫他到他的房间里边，要叫他帮他整理房间。结果当这个船长喝完酒啊，醉醺醺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跟船长谈话，他说：“船长，其实我知道你看起来很凶恶，可是你很善良，你内心有善良的一面。我跟你说，如果你认识耶稣，你会很不一样的。”这个船长很生气哈，听到耶稣的名字，他很生气，就把他的头抓起来，往那个船舱这样把他那个让他撞上去哦。那这个小孩子，这个少年呢，被撞得全身都是流血，头流很多的血。那结果这个船长呢，出了大力气以后，因为他喝很多的酒，他就睡着了。等他睡醒的时候，发现竟然这个孩子怎么样，没有跑走，而且怎么样，在他的旁边已经把他的房间整理得非常好。他虽然一直流血，可是怎么样，他竟然笑嘻嘻的在那边看着船长醒过来。船长说：“你没有跑走？”“没有。”“你把我房间整理好？”他说：“对。”他说：“船长，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因为耶稣能够爱你，耶稣能够改变你。”这时候这个船长他突然间掉下泪来，他跟这个孩子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去过主日学，我妈妈带我去过主日学，可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我不信了，我觉得那一套我不要，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我妈妈每天都在为我祷告，可是我不信这一套。可是很奇怪，你跟我讲耶稣的时候，我一方面很讨厌，可是我内心里边又有一种渴慕。特别是当我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在我旁边为我祷告，擦掉我身上所有吐出来的那些东西，也把我房间整理那么干净，我真的很感动。”那这时候这个孩子就带着船长祷告，就带着船长祷告，结果船长就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就自己的内心就归向了主。那船长很惊讶，他觉得这个孩子里面有怎么样，别人没有的，他里面有圣灵跟他同在。这个船长就跟他说：“孩子，你在船上要小心，我不是可以随时保护你的，你要小心。”当这个孩子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马来西亚籍的那个船员在等他，因为他看到这个黑人的孩子，他很讨厌他，就怎么样，在众人的面前抓着这个孩子，然后拔着他的刀要把他杀死。他说：“我厌恶你，我不喜欢你，我不希望我在我们船上看到有黑人的孩子。”结果他拿着刀要杀了这个黑人的孩子的时候，船长也不敢来救他。结果这个黑人的孩子一直看着他，没有想到这个马来西亚非常凶狠的这个船员看着这个孩子的脸的时候，他突然间把他的刀子丢下来，然后就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边去。船长看到这一幕，就来到这个孩子的旁边跟他说：“你真的很特别，你里面的东西，你里面的那个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而且你里面的那个东西力量非常的大，你好好的为我们整条船来祷告。”后来呢，这个马来西亚的船员他生了大病，几乎要死去。有天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黑人的孩子在他旁边照顾他，帮他怎么样，把他身上的汗什么都擦掉，还帮他换衣服等等。他那时候他很惊讶，他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趁我昏迷的时候来危害我，而且甚至在我昏迷的时候你为我换衣服帮助我？你在这里多久了？”说：“我看你已经看了好几天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船员非常的感动，后来这个孩子就带他做祷告。没有想到这个马来西亚籍的这个船员也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个孩子在船上一个一个对船员讲话，带他们祷告， 没有想到一艘非常凶恶的船，里面的每一个船员，到他们的船到纽约的时候，全船的船员都归主了，都信耶稣了。当船到纽约的时候，他们都很舍不得让他下去，可他说他有任务，他必须去找一位牧师，让这个牧师跟他讲解圣灵是什么。当他下船的时候呢，船长也跟他说拜拜，希望能够好再见到你，希望你能找到这位牧师。他就这个孩子就很快的就下船去了。当他下船的时候呢，那船长还问他说，那你知道牧师住哪里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但是上帝会带我。他一下船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年纪比他大一点的一个年轻人，他就问他说，你知道某某牧师，你知道他吗？你知道他住哪里吗？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说，我知道他，我认识他，我带你去，可是很远哦，这里是纽约怎么样最东边的地方，可是他住在纽约最西边的地方，我们要走很远，将近一天的路，而且我带你去，你要给我一块钱美金。这个黑人的孩子跟他说，好，我给你一块钱美金。结果他们两个就这样走路，从纽约的东边走到西边，到晚上的时候走到了那里。结果到的时候呢，那个年轻人跟他说，弯着腰在那个关门的那个就是牧师，你赶快去跟他，不然他走掉了，还有一块钱美金你要给我。结果这个孩子就说，好，我会给你。他就去那边叫着牧师说，你是某某牧师吗？牧师回过头来说，我是。然后他说，牧师对不起，你先给我一块美金，先给我一块美金，因为这个人帮我带路来，要给他一块美金。那牧师也很善良，就给他一块美金给这个年轻人，他年轻人就走了。他在纽约第一个遇到的人竟然带他来找到他要找的人。纽约那么大，我们知道纽约那么大，他只认识这个牧师的名字，没有想到他就被他找到了，就在第一天就被他找到了。结果当这个孩子跟牧师讲话的时候，牧师就说，我要出去办一件事情，那可是呢，我教堂旁边有一个地方有收容了好多的纽约的游民，你跟他们在一起，里边有东西，有汤可以喝，有东西可以吃，两个小时以后我会回来，我再跟你谈话。结果这个牧师就赶快就出去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牧师回来了，他吓了一跳，竟然呢，他发现这个黑人的孩子其实不太会讲英文，他英文非常的破，可是竟然他怎么样带着这一群游民全部跪在那边怎么样祷告。这牧师没有办法带游民祷告的，他跟他们很好，供给他们吃的，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可以有避难的地方，可是怎么样，这个牧师没有办法带他们祷告，他们也不跟他祷告。可是这个黑人的孩子才来了两个小时不到，而且很破的英文，竟然他能够带着这一群的游民一起跪在那边祷告。这牧师就觉得这个孩子里面有什么样很奇妙的神的灵的同在。结果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牧师就跟他说，晚上你来住我家。当牧师带着这个黑人的孩子进到他家的时候，师母发现，怎么会这样，有一个黑人的孩子，而且全身有点破破烂烂的，他要干什么？牧师说他今天要住我们家。师母没有办法接受，不能住我们家，那他住我们家要住哪一个房间？结果这个牧师跟他说，主教来在住的那个房间给他住。他说不能啊，那是主教的房间。那牧师跟他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客人，我们用最好的来对待他。结果师母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就让这个孩子在他们家过了一夜。隔天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跟师母跟牧师一起谈的时候，师母觉得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结果牧师就跟这个黑人的孩子说，我待会要去主持一个告别礼拜，你跟我去，我们在路上我们可以多谈话。结果牧师就带着他坐马车，然后经过纽约，经过纽约的时候，就牧师就不断地为他介绍，这是纽约的第几街，这里有什么好的建筑，这里有什么什么，就一直在跟他介绍。结果到半路的时候，这个孩子坐在牧师的旁边，他突然间伸出他的手，那靠在牧师的大腿上跟他说，牧师，你不是牧师吗？而且我还听说你对圣灵有很深的认识，可是经过了那么多的路程，为什么你都没有跟我提到圣灵，你只有在跟我介绍纽约，你不是牧师吗？你为什么如此？这牧师被这个黑人的孩子一提醒的时候吓了一跳， 他想，对啊，我为什么坐在帮他介绍纽约的街道，他是要来认识圣灵的，我为什么没有跟他讲圣灵？他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结果这个孩子就跟牧师说，牧师，在马车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带着牧师祷告，结果牧师觉得神的灵充满在他的里面。结果当他们到告别那个告别式的会场的时候，牧师呢觉得神的灵在他里面，这牧师一讲到也没有照他原来准备好的讲稿在那边讲，结果他发现圣灵在整个聚会里边，在告别礼拜里边动工，竟然在告别礼拜当中每一个人都跪下来怎么样忏悔认罪，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牧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怎么会这样？他知道这个孩子有神的灵跟他在一起，而且这个孩子非常顺服神的灵，完完全全以神的灵啊来让他掌权。然后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孩子说，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必须念大学，将来你能够回到你们的地方，好好的将福音带回去。这牧师就跟大学联络，一个教会的大学联络，跟校长联络，我要送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去。可是他不会英文啊，他英文非常的破啊，怎么念大学？他就跟这个牧师就跟啊校长接洽说，能不能你们每个礼拜都有学生来帮忙他，把他的英文弄好，把他各个学科都补好，让他有能力在一两年里面就可以直接上大学。这个校长也跟他说好，因为这个牧师跟这个校长很要好，而且这个牧师有跟校长说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结果校长带着这个黑人的孩子去看宿舍的时候，就问他说，所有的宿舍让你选一间你喜欢的。结果这个孩子跟校长说，校长，只要有房子住我就感谢，我不选房子，我不选房间，有住的地方任何一间我都可以住。那校长停下来很惊讶，他说，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牧师的儿子，长老们的儿子，可是每学期我们都为了选房间怎么样要开很长的会，而且甚至有争吵，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不选房子，只要有房子住我就够了，我就非常感谢。这校长跟他说，你真的很特别，你里面有谦虚的灵跟你在一起。这校长就对这个孩子特别的照顾，而且跟他说，我会帮你募款，让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学校读下去。结果当校长为他募款的时候，他把大部分的钱都给那些需要的人，这个孩子只用非常少非常的少，过非常勤俭的生活。这个从非洲来的孩子在这个大学里边两年，本来这个大学已经经营不善，快要关闭起来了，可在这两年里边，这个孩子在这里边每一个人都体会到圣灵跟他在一起，他里面真的有神的灵的光照在他里面，为这个学校带来很大的复兴。可是没有想到两年以后，神竟然在一次这个孩子感冒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接回去了。接回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不明白，这个孩子快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他说，神已经在天上为我预备他的家，我要回到他那里去了，我好高兴，虽然我没有办法见到我的父母，可是我真的很高兴，我要回到父的家里去。当这个孩子过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大学里边已经住了两年，跟他同住的人，在他周围的人都被他深深的吸引跟影响，因为他们看到他里面的单纯，他对神真的是尊主为大，他的里面真的是有美好的灵性，有神的光在他的里面，他的话语常常对人充满了鼓励，他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来帮助人，甚至引导那些无神论的人都一个一个来归向了主。可是突然间竟然主把他接回去了，大家都觉得很不解，为什么神你是如此的对待这个孩子，对待这个大学。可就在这个黑人的孩子告别礼拜的时候，每一个参加告别礼拜的学生都起来到面前跟他们的校长说，我要去非洲完成我们的同学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自愿到非洲去成为宣教师，我们要把福音带进非洲里。神借着这个孩子的死， 也让这一所快要关闭的大学成为一所以后成为一所宣教的大学。神的引导，神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羡不羡慕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虽然人生里边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可当他渴求的时候，当他呼求的时候，神为他开一条生命的路，他就抓住了这条路，而且照着圣灵的引导，再一步一步去行。他不追求别的，他只追求圣灵的同在，认识圣灵，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他只盼望能够让他的族人，他的国家得着真正生命的改变跟复兴。那神真的照他的应许这样来完成，虽然不是借着他本身，甚至是短短的两年在那个大学里边他就去世，神就接他回去了。可是因着他的死，在告别礼拜的时候，好多的年轻人立志成为宣教师，为神来宣扬福音。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经文在提醒我们，但以理的生命在提醒我们，生命是可以吸引人的，生命是可以发出光的。如果连佛教的法师的生命都对我们有所震撼，对我们有所提醒，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比法师发出的亮光更多更美好，不是吗？那求神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求神的灵光照我们，特别光照我们太平进教会。我们教会是南台湾非常有指标性的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创办人，我们有美好过去美好的历史的见证，我们应该跟着这个脚步一步一步的来行。这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轻轻的闭起来，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对我们的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仰赖你，我愿意尊你为大，就像主你的母亲玛利亚那样尊主为大，也像主你自己的父亲约瑟一样。在他的一生里边，我们看到你的父亲约瑟是一个默默不讲话的人，当他生命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主你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向他指示，他就完完全全的听从。主啊，我们看到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玛利亚原先已经有婚配，可是在还没有同房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玛利亚就已经怀孕了。你的父亲是个义人，本来想暗中把玛利亚休掉，但是主你的使者在梦中向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把玛利亚迎娶过来，完完全全的顺服，也带着玛利亚要回去来报户口，就在伯利恒的地方主耶稣你诞生了。但是诞生不久就接到主你的使者再一次向他在梦中显示，要他们赶快离开。就在夜里，约瑟就带着主你自己以及你的母亲，在半夜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伯利恒，往埃及地而去，就在那里住下来，直到希律死去。主啊，我们看到你的父亲，他要往哪里去，他不随自己的意思，他要做什么，他都是完完全全的听从，他不做白日梦。但是在梦里主你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的交托跟顺服，后来选择住在拿撒勒，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是因为主你的使者也向他说话，他就这样定居下来，让主你在那边长大。在拿撒勒，主你成就了你所要成就的一切。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的父亲母亲在信仰上面为我们立下那么美好的榜样。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你父亲一样的顺服，有你母亲一样的心智，愿你将自己交给主来引导，尊主为大。 主在我们的生命被你引导。如果一个非洲的孩子17、18岁的孩子能够因着他的生命的顺服影响了整个的大学，主，我们相信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会改变。主，来到你面前跟主说，主，我愿意，愿意将我的身心灵都交给主，由主掌权，求主引导，求主坚固，求主复兴太平进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归属主的教会，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得胜的教会，丰盛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不离开我们，也赐福我们今天晚上所领受的一切，让我们在夜晚休息的时候有你的同在，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不断提醒我们，将生命交托，高举基督，让我们成为得胜的勇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握手行平安礼。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
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天父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扶持与大家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